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0章17到28节，由我来念。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皮太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这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2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统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重复的教导十字架的道理。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我们虽然学习这么久，但是在生活上往往不知道如何应用，我们也不够警醒，因此我们常常失败，因此失去了你的见证。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像当初你怜悯你的门徒一样，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并且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能够活出你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所发出的果效的见证。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的启示，或者说神的计划，就好像是一个车轮一样，它有一个中轴。所有的启示，整个神的计划都是以此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轴，而这个中心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神的国度，神的圣约的执行，都是围绕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把所有的圣经真理、系统神学也好、圣约神学也好等等，都包含在内。马丁路德认为，所有的事物，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必须透过基督的十字架来理解。加尔文则教导，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就是否定自我。福音的十字架，十字架的福音在生活上的运用非常的简单。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耶稣教导的最简单的福音的原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和第十六章中，耶稣教导门徒的。其实只要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因为爱主的缘故，愿意放下自己，顺服主的话，自我谦卑，你就自然的与基督联合，在他的同在之中享受喜乐。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而这就是今天经文所要传达的思想。我们是在失败之中学习到十字架的道路的。这边讲到三件事，第一件，重复学习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一个难以明白的真理。重复学习基督的十字架。第二点，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第三点，活出基督十字架的见证，这是一个生活应用的原则。所以今天的中心思想讲到在失败中学习十字架的道路。今天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7到19节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后面20到28节耶稣就利用门徒的失败教导他们关于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来先看17到19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重复学习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难以明白的真理，虽然很简单，但是它往往是难以明白的。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在离开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跟着他，所以他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旁边，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情。耶稣知道他自己最后受苦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一方面要预备他心爱的门徒要面对将要发生的大事，他不要他们到时候过于震惊，那他一方面要再次的教导他们关于他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将来要传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这是耶稣第三次教导门徒关于他要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情。我们记得第一次是在16章21节，在彼得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二次是在第17章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那个时候说到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今天的经文是第三次，在马太福音中讲到耶稣第三次告诉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从这三次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门徒对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一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是要阻止耶稣，就是忧愁。他们的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明白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国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要建立国度，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就特别彰显了这一点，因此耶稣就再一次的教导他们关于他十字架与他的国度之间的关系，并且预备这些使徒们他们将来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经文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他描写的比较仔细，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比前面两次讲的他要钉十字架的事讲得更清楚。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耶稣是自愿的背负他的十字架。第二，他会受到犹太人，他也会受到外邦人逼迫羞辱，而且身体受苦以及死亡。第三，他会胜过死亡，复活而得永生。第四，他似乎暗示门徒也要有相同的经历，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马可福音说，马可福音第十章说，耶稣走在前头，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而路加福音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除了犹大以外，他们跟随主一起生活，一起侍奉，一起学习神的国度的教导，这个成为肉身的神的儿子，一直教导这些真心跟随他的人，新的生命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里了。耶稣也一再教导他们关于天国的事，结果他们还是无法结出信心的果子，他们还是在争吵，因此耶稣就重复地教导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再向他们显现四十天之久，教导他们神国度的事情，这是使徒行传一章三节。然后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才开始转变，并且正式承担了新约使徒的职分。他们明白了基督的十字架，他们也开始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他们也开始传讲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他们明白了天国的道，他们就结识有的100倍、60倍、30倍，因此重复的教导基督的十字架和神的国度，并且等候神借着圣灵在门徒内心工作产生果效，是耶稣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方法。重复教导神的国度和基督被钉十字架，等候内住的圣灵产生果效。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即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还需要重复不断地学习基督的十字架，一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透过基督十字架的福音真理，使我们可以在生活和侍奉之中见证基督十字架的果效。这些使徒虽然开始一直不明白，但是后来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他们所写的新约书信之中，全部都是十字架福音的信息。虽然十字架这个词许多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在经文之中，但是十字架的这个道理都在所有的经文中出现。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 新约圣经是如何重复的教导我们关于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福音。使徒行传记录了使徒们在地上传讲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整个发展的过程。罗马书整本书都是在讲基督的十字架，一到五章是在解释基督在十字架上如何成就了义，并且借着信心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六到九章讲到我们如何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而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样式。这个样式就是在称义、不被定罪、恩典作王的领域中，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其实这就是耶稣所教导的，否定自我，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到了十二章，保罗用献上活祭作为基督徒整个福音生活的见证，来总结他在前面所教导的教义。我们在生活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见证了基督的十字架的献祭在我们的里面产生的果效。这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就直接讲基督的十字架，第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到了十三章，虽然十字架的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看到十字架的否定自我和舍己的原则，是保罗对爱的定义后面的整个支撑的架构。十三章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种的爱是基督十字架最佳的见证。不自夸，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就是在讲舍己否定自我。这是一种不存在于我们天然本性中的新的生命特质，是基督十字架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果效，是在失败和不断的操练中培育长大成熟的一种新的生命的特质。这种的爱不是律法，不是行律法可以做得出来的，是圣灵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结尾总结的时候说，保罗这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而以弗所书中心的主题就是神如何在基督里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首先，基督借着十字架使外邦人犹太人合一成为一个新人。到了第四章，保罗说这个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元首基督的联络下，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然这里的爱一定是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接下来保罗讲到生活上的见证，他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实际上这就是另外一种浓缩的方式，说明罗马书第八章中成圣的教义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说明每一卷书中的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但最后我们要看看启示录。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致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不是就是主耶稣一直重复教导的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因为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整个神国度的中心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在基督里跟随他操练学习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福音的道理是简单的，但是很难应用在生活和侍奉之中，所以我们需要重复的学习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道理。这是第一段经文的重点。第二段二十到二十三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二十到二十三节直接放在基督告诉门徒他要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这个消息的后面，他凸显出使徒们对耶稣十字架和神国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一种掺杂的理解。约翰和雅各的确重生得救了，他们的确很热忱的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可称许的。但是他们的新的生命仍然伴随着自我的野心。这两位使徒约翰和雅各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君王，而且他们知道耶稣的国度将要来到，这是正面的可嘉许的事。但是他们自我的野心促使他们请他们的母亲来向耶稣求将来在耶稣国度里的地位和权柄。那他们二人可能知道这是一件不妥当的事，所以请他们的母亲来说情。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分配国度的荣耀权柄不是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但是他只说他们一定会喝基督的杯。喝基督的杯是指什么呢？在旧约中，杯 有的时候是比喻祝福，好像诗篇23篇，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但是这个杯，许多的时候是指对恶人的审判。在以赛亚书中，这个杯又用来指神百姓所受的管教的苦难。以赛亚书51章17节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们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因为我们从耶稣所教导的上下文来看，我的杯应该理解为我的苦难。基督徒生命借着受苦与基督联合，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17节讲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此，这边的苦跟以赛亚书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以赛亚书是讲到管教神的百姓，这里不一定是在讲到管教，而是在讲到分享基督的苦难和分享基督的荣耀。当然，这并不否定神也会用苦难来管教我们，但是这里主要的思想是借着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和基督联合，并且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之中，我们的那些自我、我们的信心被炼净。换而言之，耶稣是在教导雅各和约翰以及其他的使徒，指出他们的信心还需要经过实验。耶稣知道他们自我的野心，耶稣知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过苦难被洁净，所以他没有责备他们。后面的经文26章说，告诉我们，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耶稣知道，他们必须在失败中学习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重复的教导十字架，并且在经历失败中学习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因此，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苦难的经历，就决定了你会在主所量给你的苦难之中所做出来的见证。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2章2节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他分享了基督的苦难，他为主殉道，他喝了主量给他的杯。约翰呢？我们礼拜五在读启示录，他在拔摩海岛上看到主耶稣身穿长衣，胸束金带，头发皆白，眼如火焰，向他启示末后的异象。而他在启示录中写道，他自己是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的。雅各和约翰最后都在实际的生活中分享了他们的主所量给他们的主的苦难。加尔文说："我选择将这个杯简单的解释为神量给每个人的苦难，因为主有权根据自己的喜好把负担放在每个人身上，就好像家主分配家产给家庭成员一样，所以他要给他们杯。" 他说，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时，这些话没有带来减轻十字架的痛苦的一般安慰。但是还有什么比与神的儿子拥有共同点更可取的呢？因此，那乍看似乎是致命的东西，其实是使我们在救恩和生命成长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使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是伴随着他们对神的国度和基督工作知识上的成长而成长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知道耶稣要掌权，但是他们还是把耶稣的国度看为是地上的国度，因此他们才会受到自己本性中自我的野心的驱使去行事。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教导他们十字架的苦难与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要再来看一看基督的十字架的苦难有三种的意义。第一个，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神国度的根基。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神国度的根基。耶稣作为神的儿子，神百姓救恩的元帅，他完美的人性也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他顺服神的计划，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成为神国度的根基，这样他的义就可以借着信心归算给我们，他也引领我们披戴他的义进入神的国度。这样看来，我们进入神的国度也必要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征战和献祭。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一种征战和献祭。基督的十字架是他击败撒旦、击败死亡权势、征战得胜的地方。他是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他伤了蛇的头，虽然蛇也伤了他的脚跟。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基督十字架是他把他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献上做赎罪祭的地方，而且这是基督作为天上的大祭司在天上的献祭。希伯来书第九章所讲的，我们分享基督的苦难，也要在圣灵的引导下征战，胜过肉体世界和撒旦。而征战的本身也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过程。就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讲，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征战，也是一种献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得荣耀之路。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是得荣耀之路。苦难的本身不是目的，苦难是得荣耀的道路。基督的苦难是我们得荣耀的基础。我们分享基督所量给我们的苦难的杯，目的是要我们在苦难中与他联合。我们祷告，我们悔改认罪，我们在他的同在中继续靠着他警醒的经历他给量给我们的杯，经历他的得胜，以至于我们的称义的信心可以结出成圣的果子，最后穿上白衣进入他的荣耀。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和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称义成圣和我们生命成长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第二点，分享基督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主量给我们的苦难是要我们在苦难中与他联合， 经历他的同在，为他做见证。让我们来看第三点，24到27节，活出基督十架的见证，这是一个生活运用的原则，在这一段经文中所教导的，活出基督十架的见证。24节讲到其他的门徒的恼怒，这个彰显出他们和约翰、雅各一样的愚昧。他们的恼怒不是因为对这两个人世俗的野心感到愤怒，而是对他们抢先争取神国度的高位，他们自己的野心受到了挤压而生气。耶稣利用他们这个失败的时刻，教导他们神国度的原则和地上国度的原则是相反的。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多做人的赎价。耶稣首先告诉他们，他们的野心所要争取的不是属于神国度的，所以他们等于是为了地上那些空有虚幻的事情在争吵，这不是很愚昧吗？因为大小和价值的观念在神国度中是与地上的国度颠倒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在天国里是最大的，这是耶稣前面一直教导的原则。而这里耶稣教导这个没有自我的谦卑的天国的原则，彰显在服侍和做仆人的实际的生活上。耶稣用他自己的服侍作为榜样，服侍和做人仆人是天国十架的见证，这是耶稣在这边要教导。十字架的道路其实牵涉到各方面和各个层次的舍己。十字架是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不方便的，甚至牵涉到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甚至丧失生命，它的范围很广。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检视我们自己的准绳，以服侍人和做人仆人的心态去对待其他的基督徒，以服侍人和做人仆人的心态去对待其他的基督徒。这种心态背后是学习效法基督十字架的舍己，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福音原则。你得救了吗？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我们把这种十字架的原则见证在生活中，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也许你们听过劳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他是17世纪法国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劳伦斯曾经当过兵，他的脚受伤成为瘸腿，他没有念过什么书，后来一生都在修道院的厨房工作。他开始被分配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他非常厌恶厨房中低下的工作，但是他决心顺服神，并且一心要得着神的同在。他用一个非常单纯的心，他放下自己，谦卑舍己，服侍他人。结果他在厨房的工作中做了14年，他一边洗锅子洗盘子，一边祷告，他默想神的话，他敬拜神。 他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对自己的罪也非常的敏感和警醒，同时他非常渴慕的追求神的同在。他写的16封信在他去世后被收集成一本书，叫做《操练神的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结果成为基督教的经典作。当然，虽然这是属于近前主义的 著作，但是那种单纯的为主的缘故，愿意放下一切，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去敬拜神，经历神的同在，得着神同在的喜乐，这不就是所有神学的目的吗？这不就是基督十字架在生活中的见证吗？当我们重复地学习了许多的圣经的真理、教义和神学，我们是否可以像劳伦斯弟兄一样，简单地在生活之中谦卑舍己，在神的同在中见证基督的十字架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次的教导我们关于你被钉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思想你的十字架的时候，看见十字架的道理遍地都是充满在你的经文中。原来你一直不断重复的在教导我们你的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是何等愚昧，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当我们看到劳伦斯弟兄那么简单的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得到你的同在，愿意放下一切，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都能够喜乐的与你联合见证那个谦卑的舍己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主，我们是何等的渴慕，求你帮助我们也得着属天生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